向世界是死的，向神呢？
活的。
死了却活了，哇，这是一个奥秘。我们基督徒本身也很难明白，非信者那更不用说了，更不容易明白。兄姐妹，你若真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因为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啊，今天是复活节，那是非常欢喜快乐。今天早上5点钟起床，然后就赶到海边去，参加那个哈尼文地区海边有很多教会联合的这个复活节主日的朝阳崇拜，很感动，大家在那边赞美。我们这边主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来思想一段圣经，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圣经，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那个24章，请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我们来从1节看到12节。路加福音24章1节到12节，翻找以后，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姊妹请念双数节。来，弟兄先请。
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座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低。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几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
假如耶稣没有复活，那将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也将是全世界最大的悲剧。你想想看，2000年来，那么多的君王、宰相、将军、元帅、哲学家、企业家、音乐家、艺术家、医生、护士，各行各业、贩夫走卒，这么多的人相信他，甚至一生委身于他。假如耶稣没有这个复活，这不是都被骗了吗？这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骗局吗？这么多的人骗了2000年，这不是世界最大的悲剧吗？但是感谢主，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第3节 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怎么样第三日复活了。感谢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要来思想看看这复活节要让我们明白哪些事。有六件事，你把它记起来。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哪些事情，你来看第一节，请看第一节，我们再来念一次。第一节，请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第一，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有一个日子是我要纪念的，有一个日子是我要纪念的。第一节这里你看，这里告诉你复活节的故事是发生在哪一天？七日的怎么样？头一日。哦，耶稣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复活，是一周当中的头一天。预表什么？预表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新的开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
都变成
新的了。所以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有一个日子是我要纪念的，这个日子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主日，就是礼拜天。有一个长老，有一个犹太教的长老，他很喜欢祷告呼求。有一个安息日，他觉得手痒，想去打打球，挥挥杆。但是你知道，安息日犹太教规定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但是那个长老忍不住啊，就想去偷偷去想去打高尔夫球。他想说，我只打九个洞就好。那因为你知道安息日，他们犹太教规定信徒不可以出门，所以当然球场上就一个人都没有。他以为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当他在打第二洞的时候，被天使发现，天使就去到上帝面前说，某某长老不守规矩，竟然在安息日出门祷告呼求。上帝就说，好，我一定会好好惩罚这个长老。从第三洞开始，这个真是这个长老打得太完美了，几乎都是一杆进洞。到达第七洞的时候，天使就会找上帝啊，上帝啊，你不是说要惩罚这个长老吗？怎么还看不见有惩罚呢？上帝说，我已经在惩罚他了。一直到打完第九洞，哇，这个长老啊都是一杆进洞，那个成绩啊就是神乎其技啊。这个长老就想说啊，再打什么洞？天使又去找上帝说，神啊，你不是说要惩罚这个长老吗？上帝就笑而不答。直到打完十八洞，他的成绩真是比这个世界的最顶尖的选手还要棒。当然这个长老乐坏了，天使生气说，你不是说要惩罚这个长老吗？就这样子叫惩罚吗？上帝说，我先惩罚他，你看看他有这么棒的成绩却不敢开口跟任何人说，这不是最好的惩罚吗？快乐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这是很难受的，这是一种惩罚。这个长老犯了安息日的规矩，我想今天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啊也是一样，忽略守安息日 神的话。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好好照着神的话来守这个主日。你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守主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五十八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请我们看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在红本圣经的中间870面，红本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好，翻找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啊，请。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请我们注意第十三节后半段，这里提到有三个私，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里的三个私啊，私事、私意、私话，把我们的行为、思想、言语都包括在里面了。在这三个方面都不可以有私，有私在里面啊，就破坏了守主日的福分。第十四节说：“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说神就把你摆在地的高处，什么意思？也就是平安稳妥的地方，得着一切的赏赐，得着一切的预备，没有缺乏。然后第十节最末了，这是谁说的？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样的话在圣经里不多，所以很重要。也就是说，七日的第一日应当不犯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是基本原则。就是行为、思想、言语都没有私在里面。你如果认为礼拜天是你办私事的时候不来敬拜，你这样子就破坏了守主日的福分。今天很多基督徒忽略了守主日，因此失去神很多祝福，真的很可惜的。所以这个第一，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有一个日子是我们要纪念的。第二，请你看第二节跟第三节，第二节跟第三节，来，我们来念这两节，请。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好，这第二，耶稣复活，让我们问自己：我渴望复活吗？耶稣复活，让我们问自己：我渴望复活吗？每一位基督徒都渴望自己将来会复活，特别是自己所爱的人也能够复活。但是你们想过，如果你的敌人复活了，如果你不喜欢的人复活了，如果经常找你麻烦的人复活了，你喜不喜欢？有一个先生 有一次跟他一位每天发牢骚的太太老婆去耶路撒冷度假，在干什么当中，他老婆突然去世，那当地葬仪社的人就跟他讲说你可以选择花美金5000块把尊夫人的遗体运回家乡，你也可以花美金150块就把它葬在这圣地耶路撒冷。这位先生就想一想，他就决定说他要把他的夫人运回家乡。葬仪社的人就很不明白，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花美金5000块把你夫人运回家乡，而不把她葬在这美好的地方，而且花的钱又少。他的先生说，听说2000年以前有一个人死了，也是葬在这里，第三天他又复活了。那个先生继续说，我不想冒这个险。弟兄姐妹，耶稣复活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的，特别在当时犹太人他们听说耶稣复活，他们就不安生气。为什么？特别是那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他们听见耶稣复活他们不高兴。那耶稣复活对什么样的人才有意义啊？你看第三点啊，我们看第四节跟第五节，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弟兄姐妹，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耶稣复活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对我的意义。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永生不屑得到，如果你对死后的生命不感兴趣，那耶稣复活对你一点感动也没有。耶稣复活对什么样的人才会感动？对什么样的人才会有意义？对基督徒，对跟随耶稣的人，耶稣复活对我们才有意义，对我们才会有感动。就像你身边所爱的人，他有一天被主蒙召，你会很盼望他能够以后会使你复活。特别如果这一位是你所一生当中所爱的，一生当中所依靠的，你会巴不得他能够将来能够使你复活。所以耶稣复活使你复活，对有相关的人才会有意义，对无关的人不会。所以耶稣复活对不相关的人是八卦新闻，天方夜谭，是炒冷饭冷门的新闻旧闻。但是对耶稣的门徒，对我们这一班跟随耶稣的人是很兴奋的，让人很神奇的一个消息。圣经说这群人对耶稣复活是又惊讶又欢喜。为什么惊讶？耶稣真的复活了，正如他以前所预言的，他真的复活了。为什么欢喜？因为耶稣复活证明说再没有死亡能够拆毁他们跟耶稣的关系。你知道在人世上当中死亡是最大的痛苦绝望，但是耶稣复活证明没有任何死亡的权势能够拆毁他们彼此之间相爱的关系，这很重要。耶稣复活了，我们不再有绝望。这也就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本来很害怕的门徒，因着耶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判若两人的原因。耶稣复活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害怕。这是第三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耶稣复活对我的意义在哪里。那第四，你看第六节跟第八节，第 六节到第八节，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什么？耶稣的话。耶稣复活，让我们也明白，我要常常记住主的话。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常常纪念主的话。耶稣一生讲过多少话？你记住耶稣多少话？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来操练啊，要来记圣经，要来背圣经。背圣经有很多好处。那有人说，哎呀，你说做什么事都要先讲好处，好像不太属灵。有好处我信耶稣，没有好处我就不信。背圣经有好处我就背，没有好处我就不背，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看圣经怎么说？我们看诗篇八十四篇，诗篇八十四篇，请我们看十一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我们来念这一节。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请。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这里这一节说的好处是给谁啊？给那些，后面那句话，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换句话说，好处给谁啊？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你再看箴言十六章，我们来看二十节。箴言十六章二十节，好，请来念这一节哈，请。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倚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这里箴言十六章二十节说的好处是给谁呢？给那些谨守训言的人。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啊，你可以知道得好处啊，是神给我的应许，是神给你的应许。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要记在心上。背圣经有没有好处？保罗他也说过了，你看保罗在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请看第二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节，好，来念这一节，请。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里说的他们就是指我们啊，神的圣言交托我们。所以就前面今天我们都有圣经，圣经都很漂亮，但是不是摆在书架上，乃是要藏在我们心里。你现在清楚了背圣经有没有好处？当然有，而且保罗说不但有好处，是大有好处。这个好处不是随便说的，是神给我的应许，是神给你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好处你要不要？当然都要，有姐妹。那圣经给我们什么好处啊？你如果记圣经的话给我们什么好处啊？你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讲到神的话，你看， 我们来看一节啊，我们看八十九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请看八十九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来，请念这一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背圣经的第一个好处，我们的心可以安定在天。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这一节圣经说，你的话安定在天。哇，神的话安定在天。今天我们的心是否安定在天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今天我们的心之所以不能安定在天，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第一个，你如果背圣经的好处，心可以安定在天。第二个好处，你再继续看130节。好，来念这一节，请。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背圣经第一个好处，你的心可以安定在天。第二，使愚人通达。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遇到事情，特别是遇到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有神的话在心里面，神的话常常会很及时的在你心里面跳出来，引导你，让你知道该走的道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耶稣亲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弟兄姐妹，只要你将神的话藏在心里，你看看，你下一次啊，很快会为这句话做见证，使愚人通达。还有一个好处，你看九十八节，同样这一章九十八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十八节。九十八节，来，我们来念这一节，请。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你记圣经、背圣经有第三好处，能够战胜仇敌。这一节说的仇敌就是撒旦。我们知道，撒旦啊，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用各样的事情攻击我们啊，甚至用基督徒攻击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在心里，当你遇见这个试探的时候，神的话会像刚才说的，会及时的跳出来，在你心里面跳出来，来帮助你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事。那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话，神要对你说话就很困难。今天神对我们说话，给我们启示，常常是借助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在我们心思里面常常要记着神的话。背圣经不是为着背圣经，背圣经是为着得着启示做预备的。我们心思里面多有神的话，神就很容易把启示放在你心里。所以让我们能够来多记圣经的话，多记神的话。所以有一节圣经大家都很熟，也是这一篇的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就得在我们彼此勉励，读经之后要把神的话记下来，让我们脚前有更多的灯，路上有更多的光。这是第一次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要常常记住神的话。然后第五，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继续看路加福音这一段圣经。路加福音的24章第9节跟第10节， 路加福音24章第9节跟第10节，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妇女。第五，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我要做一个把好消息传给人的人。我要做一个把好消息传给人的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每一位跟随耶稣的人都要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要做一位传达耶稣命令的人，要传令啊，传令。我们对这个宣教士，对传道人，对牧师这个名称很害怕，敬而远之。但是传令就是当宣教士，就是当传道。每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都要把耶稣的命令传下去。你可能说，哎呀，这个可能这个传耶稣的命令应该是传道人的事，应该是全时间的牧师的事。你看看马太福音28章那里，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请看马太福音28章最后面，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话，第20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他们是指11位门徒以后的人，也就是说对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说的，我们必须把耶稣的话、耶稣的命令传下去、教导下去。很久以前，在一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叫约翰弟兄的修道士。那个时候，许多爱神的人都到修道院去帮忙抄写圣经。当时的修道院的院长就规定，每一个修道士每一天要每一个主日要轮流讲道。当然这个约翰弟兄也被排到一次，要在主日讲道。在他要讲道之前的好几个礼拜，约翰弟兄就很认真的在准备，很努力的读圣经抄本，很认真的看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很紧张。时间很快，那个主日到了，约翰弟兄就按照时间站上讲台。他就看下面弟兄姐妹的脸就很紧张，他就用颤抖的声音说，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底下人说不知道。约翰也愣了，他说那我也不知道。很快就从后门就溜走。这时那个院长很快追上去抓住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你就让我失望，下礼拜再试一次。所以那个礼拜约翰就当然也很认真准备，很认真的读圣经抄本，很认真的读图书馆借来的书。时间过得很快，我看他又来了，约翰就站上讲台，又看着台下每个人的脸，他就很紧张。 他说你们知道我今天要讲什么吗？这时候底下的人就要跟他开个玩笑，我知道，因为你问了，他就说那我就不用讲，就是他就爬下去了。这个院长就追上去抓住他，你这是让我失望，再试一次，你要好好准备，你不能这样子就随便上台了。所以这个礼拜当然不用说了，因为更紧张，更认真，认真的读圣经抄本，努力的读这个图书馆借来的书。时间过得很快，又来了，主任又来了，他又站上讲台，他就跟我说：“你们知道今天我要讲什么吗？”这时候台下的人就要故意跟他作对，就一半的人都知道，一半的人说不知道。啊，越来越冷。他说：“那好，那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就跑。”那这时候院长就追上去，但是院长就拍拍他肩膀说：“啊，约翰，哇，你今早上讲得真好。”约翰说：“我今天早上我讲什么？”院长说：“你不是说让知道神恩典的人告诉那不知道的人吗？让有的去给没有的，让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信了主了，蒙了恩典了。你知道神的恩典，你有没有把这个恩典传出去、教导下去，让你周围的朋友、让你的亲友也能够分享这么美好的恩典？这是第五，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我要做一个把好消息传给人。最后第一个、第六个，你来看看第十一节跟十二节。路加福音那个24章11节跟12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第六，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疑惑不信都会过去，一切的疑惑不信都会过去。你看这里第十一节说，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当使徒们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他们都很惊讶，也不信。这种反应啊，更加证实耶稣的复活比耶稣的死带来的震撼更大。虽然他们以前都听过耶稣说他要复活，但是真的复活了，他们反而无法承受，因为这是违反理性、违反自然的。可见得复活的预言跟复活的实际啊，实在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人最大的软弱就是要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耳听到。从这个记载，你可以更显明啊，耶稣身边的门徒们都很实事求是的，他们不是盲目无知的跟从吗？若是没有事实证据，他们不相信。即便是他们很相信、很信任的人，像这里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这么亲近的人告诉他们说他复活了，他们也不相信。路加可以把这些事情呢都没有隐瞒记下来，更显示耶稣复活的可靠，是可靠的。怀疑不信反而更加证实耶稣复活的可靠性。有姐妹，耶稣复活了，这段经文里面告诉你几件事情，让你能够明白。第一，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有一个日子是我要纪念的。第二，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让我问自己，我渴望复活吗？第三，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耶稣复活对我的意义在哪里？第四，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记什么？记住神的话，圣经的话。 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把好消息传给别人。最后耶稣复活让我们明白一切的疑惑不信都会过去。求主帮助我们在这复活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往前走。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在这七日的第一日是你复活的日子，我们这一班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来敬拜复活荣耀尊贵的主，来领受你的话语，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主，愿主早上借助今天早上你给我们这些话语，使我们众儿女都明白耶稣复活所要带给我们的意义，而且并且使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好使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